打开圣经，先来读今天所要证道经文，以斯帖记第四章的13到16节。以斯帖记第四章的13到16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由弟兄念13节15节，由姐妹念14、16节。若是前后左右的需要帮忙的，请帮忙翻一下圣经。以斯帖记第四章13到16节，弟兄请。莫里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
你当去召集出生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受三戒，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不若死就死吧。”
第四，
在这里先敬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吃了月饼了吗？吃了。好，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讲到以斯帖这位皇后。那么我们的题目是不欲则刚，不惧则勇。我们要看一个小小的孤女怎么样成为一个拯救犹太民族的女英雄。好，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以斯帖记呢？因为这个以斯帖记最后，因为他英勇救了他的民族，所以呢，在犹太人的节期当中，有一个节日就叫做普洱节。这个普洱节呢，跟我们中国的中秋节是有一点关系的哈。好，我们来看一看中秋节跟这个普洱节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相同？哈，第一个呢，中秋节是我们这个月饼早就有了哈，唐朝就有月饼了，宋朝也有月饼，那只是到了元朝的时候，刘伯温为了要汉人起义抵御外族的侵略统治哈，所以他们在约定8月15。就传月饼，里面夹纸条哈，因为15每个月的15号，元朝的那个官府才准民间有刀子哈，平常没有刀，他预防汉人造反哈。那一天有刀，所以呢，那天就月饼传了，就说我们今天要起义哈，就这样推翻了元朝。时间大概就是在13世纪哈，13世纪的时候。那所以呢，这个之后就成为一个传统，中国人八月中秋哈、要互相送礼品啊，然后呢全家团圆哈、然后呢我们吃月饼。那我们来看普洱节跟中国人的中秋节有什么相似的地方？这个是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他们呢就是联合起来，也是像中国人元朝的时候抵抗外族一样，他们联合起来来抵抗外族的统治哈。那个时间比中秋节比那个中秋节由来还要早很久很久，大概在战国时代就有了哈。普洱节在战国时代，以斯帖大概就战国时代的人，主前400年到300年哈。那么当时呢，等一下我会讲这个事情的整个由来哈。那普洱节怎么庆祝呢？他们庆祝劫后余生没有被灭族，所以呢那一天按照普洱圣经的记载，他们互相送礼物，然后欢宴，大家聚集哈。那就是到现在都有这个传统，而且那天晚上可以喝酒喝到烂醉哈。然后还有更重要，他们借着那一天呢送礼物给犹太人当中贫穷的人家，所以有慈善的救济，就是送食物。那么 他们呢到现在，如果呢邻居你有犹太人的邻居的话，你可以去问问他们哈。普尔节的时候，他们呢大概就是我们在逾越节前春天的时候哈，就是二三月的时候，过节的时候，小朋友们跟妈妈们会去烤一种饼干。这个饼干我相信大家都吃过，普尔饼，叫做 Purim Cookie， 大家在商店里大概买到了哈。这是美英跟 Richard 给我的，没有想到刚刚好哈，就是普尔饼，就是这个，他们普尔节就吃这个东西哈。这个三角形跟我们的月饼有相似的地方，就是月饼里面藏着纸条，藏着信息，藏着好吃的馅。这个普尔饼里面也藏着很好吃的馅，可能是无花果，可能是杏子，藏着神给他们的恩典，神给他们的救赎哈，所以里面有藏。另外一个传说是因为这三角形就象征哈曼这个大坏蛋，那个坏蛋的耳朵都是哈，魔鬼的耳朵都不是这样像我们平常人，是三角形的哈，张头鼠目，所以是象征着哈曼的那个耳朵哈，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传统，好吗？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一段经文怎么样来记载哈，怎么样来记载啊？说OK， 这个经文怎么样记载这个事情哈？第一个，我们再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时代背景是叫亚哈随鲁在位的时候，这个王呢是一个波斯帝国的王哈。那历史上记载这个王皇帝哈是文治武功都非常强盛。那我们看圣经说，他统治从印度到古时一共有127省，他的首都就设在苏珊城。苏珊城他建了非常华丽的皇宫哈，那这个苏珊城的皇宫呢就在今天的伊朗哈，是因为他所统治的地那么大，所以他的国都就设在中间位置，设在今天的伊朗哈。好，那我们就说到这个故事呢，其实哈以斯帖记哈，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读，我个人很喜欢读，尤其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读以斯帖记一读再读，我讲到的时候也很喜欢讲，一讲再讲。为什么？以斯帖记呢就像一个很完整的一篇文学作品，世界文学名著小说，人物鲜明，情节曲折，然后结尾哈非常的戏剧化，而且当中有很多幽默的讽刺哈，所以是非常非常高级的一个文学作品哈，是非常有文学性的一个圣经的记载。然后呢这边就讲到说，哎呀，这个国王他就有一个皇后也是非常漂亮哈，叫瓦什提，可是这个皇后呢就不听皇上的话。有一天皇上就宴请了各省的省长啊，还有宾客哈，那他呢几天几夜请他们吃哈，而且连小老百姓都可以来哈，都可以来他那个七天的流水席，要吃什么都可以，要喝什么酒都可以，更妙的是每一个人的酒杯都不一样，你可以看看哈，这个国王多么的这个奢华哈，而且他很慷慨，龙心大悦啊，那锦上添花就是最后的时候，请皇后出来，让普天下的人都看看这个亚哈随鲁王的皇后瓦什提是怎么样的倾国倾城。没想到这个皇后非常有个性，她拒绝在众宾客面前抛头露面。哎呀，这下子美中不足，皇上非常非常的懊恼，他就问旁边的谋士哈，你想想看，这就第一个讽刺，一个这么样大能的一个国王哦，统管127省，应该是很有能力很有聪明智慧的，没想到他遇到临时出这个状况啊，他家里的那个悍妻哈，这不听话的时候他竟然手足无措，他非常的无力感，竟然问旁边的谋士哈，问他的军师啊宰相啊，说那怎么办呢，这个皇后这么不给面子，让我当众出丑。谋士们就说，这还得了，皇上请皇后做一点小事，只是出来给人家看一下都不肯，那么全国127省再加上尤其苏珊城这里的太太们都会效法皇后，从此就可以不听先生的话，那这还得了，我们这个 家庭五伦社会纲纪通通就毁于一旦，这怎么行呢？我们建议皇上把瓦什提皇后废了吧。好，那皇上就说嗯，不错，这个想法很好，就把他废了，很开心。可是呢，过了没多久，他就又想起他的爱妻，心里就很难受。然后呢，他旁边有很多的谋士太监，就有人跟他建议了哈，看他这样子愁眉不展呢，那怎么办呢？好，他气消了以后，所以就有个侍臣，第二章第二节说哈，要差人为人为王寻找一些美貌的少女，王可以委派官员在国中各省，把所有美貌的少女都招到苏珊城来，然后呢，交给掌管女子的王家太监哈西该，让他们呢给他化妆美容哈护肤哈，然后加上仪态训练，还要加上请专人设计服装哈，请设计家给他穿上最漂亮的衣服，然后呢，你喜欢哪一个，你就把他立为皇后。所以呢，就在宫中啊，哇，这皇上很开心呢、啊，每天就是选美嘛，每天就一个啊漂亮的女孩子来给他欣赏哈、啊，来跟他谈心哈、啊，看看他喜欢哪一位。所以呢，就像我们中国皇宫一样哈、啊，那个清朝的那个慈禧皇后不就是这样当上皇后的嘛哈、啊，就秀女就招到宫中来了哈、啊，那就最漂亮的衣服给她穿，珠宝哈、啊，然后护肤产品哈、啊、都给她用了，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女孩子叫做她是个犹太人哈，那她的养父呢其实就是她的堂哥哈，叫做莫迪改。那么他们就是在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被掳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祖国哈，所以呢这个莫迪改看她这个小堂妹父母双亡，是个孤女，她就收养她，然后呢就抚养她。可是这个女孩子呢，圣经上说体态美丽，容貌娟秀，是一个国色天香的美女哈，所以这个莫迪改就保护她，教养她哈。那结果呢，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当然以斯帖也被招入宫了。那这个莫迪改真是爱她到底哈，就每天就在那个皇宫的女院哈，就是这些美女所住的那个院子外面徘徊，每天就托人打听一下，哎，有人出来就太监出来就问问看，哎，请问哈那个我那个女儿以斯帖好吗啊？那就这样每天就在那里哈看着。那这个以斯帖的个性是什么样？这里圣经上说哈，她非常的漂亮，而且非常的顺服，所以呢得到那个太监西该的喜悦，他就很照顾他，很疼爱他，给他七个也是很漂亮的宫女来服侍他哈。那么终于在有一天轮到他了哈，那这很紧张了哈，就是被召入宫了，轮到以斯帖入宫。这个时候呢他要去见皇上，西该就给他最好的，然后他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要黄金钻戒什么都可以哈。可是呢，这里我们看到以斯帖特别的个性哈，他的美德在第二章十五节说到，以斯帖别无所求，除了该得的份哈，就是皇上发给每一个人公平的衣服啊、装饰品啊、香水啊，除了这些哈之外呢，他没有多要，他没有趁机会大捞一笔钻戒啦，又是什么名牌包包哈，他都没有，他就这样去见哈，他没有要一个 LV 哈 ，Louis Vuitton 的包哈，他就这样子自自然然的去见皇上了。结果呢，哎呀，这个太美了哈。其实当一个人哈，这里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人呢没有欲望的时候是最美的，最能够做你自己，所以他最迷人。所以皇上呢就爱上他了。终于呢，在皇上就是亚哈随鲁王即位第七年的十月，他把他立为皇后。从此以后呢，就哇，他就乌鸦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可是呢，莫迪改有没有水涨船高，像那个杨贵妃的那个哥哥杨国忠一样当宰相？还没有。不过呢，他还是一样天天在皇宫外面坐在那个门边哈， 在那个王朝的那个门边哈，那结果他就有一天呢，他就在那里的时候就听到两个守门的卫兵啊在对话，哇，原来他们密谋啊要暗杀亚哈随鲁王，所以呢他知道以后啊，他赶快把这件事情哈就告诉皇后以斯帖，结果呢就救了皇上一命。可是那个时候皇上还不晓得这个人哈。好，那这个时候发生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这故事就有个高潮了哈，这好像似乎很完美的一个爱情故事，就起了一个大风波。因为这个莫迪改是一个很有骨气的犹太人，信奉犹太教，只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所以他不向任何人，不向任何外邦的神跪拜。哪里知道呢，这个亚哈随鲁王手下的第一号人物叫做哈曼，哈曼呢在一切的大臣之上，我们可以说他像宰相哈，是亚哈随鲁王的最亲信的宰相了哈。那结果呢，王就要高抬他，就给他特别的待遇，就说哦，只要哈曼出去出巡，所有的人无论你是什么人，看到他都要跪拜。偏偏呢这个莫迪改就是很有骨气，他看到他也不跪也不拜。结果呢这个哈曼心里很不开心哈，他就去查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这么大胆呢？哇，一查不得了，这个人原来是犹太人。那他就想，哼，我们这国家里面到处都是犹太人，亡国奴，那亡国的人就被人家看成是人里面的人渣，所以呢他就非常讨厌。他说好，我不但要把莫迪改灭掉，我还要灭他全族。所以呢他就去第十二年的正月一月，他就占卜，然后呢他就这个普尔的意思就是占卜，那个抽那个签哈，他抽签的抽说12月13号我要做一件事，所以他就去跟国王觐见国王。他说哈，在我们这个你的这个统治里面，你的国家里面呢，有一种人散居各地，然后他的风俗习惯、信仰、食物一切都跟我们不一样哈。他们也不遵守神的王，你的亚哈随鲁王的法律，所以呢留着他们没有用，不如就把他们除掉了吧。好，而且呢如果你赞成的话哈，我还乐捐10000他连德的金子放在国库里面，让你能够雇杀手去把这群把他们赶尽杀绝。那这国王说哎呀不用了，你银子你省着吧，没关系，就照你的意思我们就这么做了。结果就规定了哈，就在那一年的12月，就是亚达月的12月13日，要把所有人哈，要把所有犹太人都杀掉，无论老弱妇孺，杀完之后把他们的房子财产所有的资产全部都抢过来哈。那这个谕旨就快马加鞭就传遍128省。这个消息一出去之后呢，这127省里面的犹太人都痛哭哀嚎，因为他们的死期将近，不但是死期将近，而且是犹太这个民族会被毁灭掉，是灭族的一个阴谋哈。所以呢莫迪改知道了这些事情以后，他非常非常的伤心，他就跑到皇宫来了。好，他就托人告诉皇后将要发生的事，那皇后就托人跟他回话说，皇上已经30天没有见我了，这个皇上有一条法规，如果没有经过皇上许可召见，私自闯入皇宫觐见皇上的话，死罪一条，除非皇上把他的金杖伸出来赦免他。所以呢莫迪改就跟他说一句话，你不要以为你当了皇后，你在皇宫里人家不知道你是犹太人，你就比任何我们的民同胞都安全。所以呢就发生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悲剧了哈。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后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普尔节哈，就是在逾越节前面，就是我们的西历的2月3月之间。好，那个事情本来要在那天成就，那皇后怎么办呢？皇后那个时候就跟她的7个宫女，还有她告诉莫迪改， 请全地全国你所认识的犹太人都为我禁食三天三夜，我自己跟我的宫女也禁食三天三夜，然后我们祷告了之后我去见王，如果王要杀死我，死就死吧。所以他就慷慨赴义，三天之后他就去见王。结果呢，见到王以后，王就看到他，哎呀，三十天不见他心爱的皇后了，龙心大悦，就把他金杖伸出来。所以他就问他，你来找我有什么所求的？你要的是什么？你就是要我的国家的一半我都给你。你看看啊，这个亚哈随鲁王多么爱这个皇后以斯帖哈。那么皇后非常聪明，她说，哦，没什么事，好，没什么事，我呢只是想请皇上带着哈曼将军哈，这个宰相今天晚上到我的皇宫来，我就是准备了一顿好饭要请你们吃，就是这样而已，没什么啊。所以皇上好高兴啊，那晚上就去了。那哈曼回家以后就跟他太太说，呀，我真是不得了的人呐、啊，我真是不得了的人哈、啊。那么你看，皇后要请，谁都不请，只有请我当皇上的陪客啊。那么这是很高的荣誉，我就要去吃饭了哈、啊。可是呢，他心里头就想，哎呀，我这么样的显赫哈、啊，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个莫迪改，始终就是见到我不闻不问，哎，不跪不拜，看着他我就非常的不高兴哈、啊。那皇后就跟他说，那这样吧，你做一个很高的架子哈，这个木架呢高高的，然后呢我们找一个时间哈，我们把它给弄个罪名，我把它挂上去，把它吊死在那个木架子上。那这个哈曼说，好，非常好。那他就开开心心去吃饭了，吃饭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事嘛，就这样快快乐乐。然后呢有一天皇上晚上睡不着觉，哎呀，就想，终于想起莫迪改的好处来了，就更讽刺的高潮出现了。所以这个三个人的那个故事哈，就非常的讽刺哈。就是本来那个架子呢是要来处罚莫迪改的，本来呢那个哈曼是要在皇上奏莫迪改一章哈，然后可是皇上就想到，哎呦，那个莫迪改曾经救过我的命，可是我从来没有谢他。所以哈曼进来的时候，他们本来是要来告状的，要来请求特令哈，追捕令，要当天就把那个莫迪改吊在那个木架上把他吊死。结果呢皇上就问他说，哎，哈曼啊，你给我一点主意吧，如果是王最喜欢的人。那哈曼心里想，那就是我了啊。好，他心里想，那就是我。他说，如果是王最喜欢的人哈，那你觉得怎么样来奖赏他最好？他就想一想，嘿，是我的话我应该怎么样呢？我要穿皇上的衣服，我要坐皇上的马，我要带一下皇上所带的哈。所以呢他就说，啊，如果哈是王子喜欢的人，我们就这样对待他，然后要请朝中的大臣牵着马，然后在他前面做他的马童，然后呢回绕全苏山城一周哈，然后呢告诉人家，哎呀，这就是王喜悦的人，你们好好的做王的百姓臣仆哈，那么你好好顺服我们亚哈随鲁王，你将来有一天就会这个待遇。王就说，好，那么我就派你去把莫迪改找来，好，那请你把我的衣服给莫迪改穿上，请你把我的帽子给他戴上，请你让他骑上我的马，然后你带着他全程围绕一周。哎呀，这个哈曼实在回家实在非常非常的泄气哈，他本来要做的事不能做了，反而是要神要他这样子去尊荣这个莫迪改哈。那所以呢皇后呢第二天在请皇上吃饭的时候啊，在请皇上吃饭的时候，他就把他心里的话说出来了。第二天哈，他又说，皇上啊，你请哈曼一起来。好，那所以哈曼又来了哈。那来的时候呢皇后就哭了哈，就开始说，哈曼是一个坏蛋，他要除灭我和我全族的人。这个时候他才把他是犹太人的身世告诉亚哈随鲁王。所以亚哈随鲁王就心情很不好，就一个人到花园去。这哈曼知道此期将到了哈，赶快就扑到皇后的躺，那个中东人都是斜躺的嘛， 赶快就是扑到他的那个卧榻前面哈，求他饶命啊，赦他免死哈。刚刚好皇上回来一看，哇，你这个哈曼这个大坏蛋竟然在我面前，在我家对我太太非礼，所以马上就把他立刻判死刑，死刑就吊在哈曼自己坐的那个木架子上，就吊死在那里了。然后现在问题来了，国王的命令是不能修改的，圣旨是不能修改，那怎么办呢？只能追加一个新的，把原来的那个改掉。所以皇后马上跟莫迪改，就追加一条法律，新的法律，就是说在14号，本来是13号那天不是要大屠杀犹太人吗？好，那现在呢就追加上去，说犹太人可以反攻，可以杀，可以自卫来杀其他人。结果呢就在14号那天，12月14号那天，全个亚哈随鲁王的127省里面，尤其在苏珊城里面，75000个外族人就是被犹太人所杀。然后犹太人就劫后余生，所以他们就庆祝啊，吃啊，然后就送东西给有需要的人，然后彼此又送食物啊，彼此又送哈、啊、那个，然后就做这个饼嘛哈，就做这个饼，大家欢庆喝酒庆祝，所以这就是普尔节的由来哈。那我们来看看，今天在伊朗有一个哈马丹这个城市，就有一个墓，就是右边这个哈，就是这个墓。这个墓哈，你看这个墓里面呢有两个棺木，还有其他的棺木哈。那传说这就是以斯帖皇后跟莫迪改哈，这个犹太人的民族英雄的陵墓哈。那他们的灵柩还停在里面哈。那这就是这个画像呢，你可能看不很清楚哈。这个是一个雍容华贵的以斯帖皇后，是名画家，荷兰名画家林布兰特所画的以斯帖皇后哈。好，今天伊朗的犹太人，伊朗的犹太人常常特别特别要庆祝普尔节，而且他们自称是以斯帖的子女后裔哈，就是以斯帖的后裔。所以普尔节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哈。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以斯帖怎么会从一个孤女，从一个虽然漂亮但是很顺服哈，那么也不多求什么的人，这么样一个恬淡的人，怎么会变成一个民族女英雄呢？我们来看看，她本来是安于现状的。莫迪改叫她什么？不要讲自己的身份，她就闭口不说。莫迪改叫她说，叫她去跟王求情，她就去。她是非常受教、非常顺服的一个人。他讨人喜欢，他非常讨人喜欢哈，他也别无所求，他怎么会变成一个勇于冒险的以斯帖呢？哈，他说，当他面临民族的危机的时候，他请莫迪改跟他的同胞为他祷告三天三夜禁食。他说：“我若是死就死吧。”最后不但是成为一个勇于冒险，而且他敢于领导，他马上就用皇上的印，在最危急的时候，就跟莫迪改就颁布新的法律哈。所以他这个皇后全权奉王的名为犹太人写了一个新的圣旨，拯救了犹太人哈。好啊，那我们来看看，你想，哎呀，这个以斯帖啊实在是太美了啊，怎么会有这样子让人羡慕啊，非常让人羡慕的一个以斯帖呢？他最美的地方是什么？不欲则刚，他没有欲望，他没有趁机会在皇宫里大捞一笔哈。然后所以圣经以斯帖记第二章15节说，他去见王的时候，他别无所求哈，他就做他自己。第二个呢，他不惧则勇，他不惧怕，他不怕死，所以他勇敢的违反亚哈随鲁王的那个禁令，他就进皇宫为他的民族求情哈。其实呢，这个转捩点是什么呢？他暴露他的身份，他承认，他知道他是犹太人的一份子， 他没有隐藏，他没有继续在隐藏他是犹太人的身份。他在最紧要的关头，他与他的同胞共生死。其实呢，是因为莫迪改多年来给他很好的教导，让他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让他知道他是信奉独一的耶和华神的。这对我们今天的在美国的父母有很大很大的提醒。我们今天也活在异邦，我们活在这个异文化里面，我们的孩子知道他是谁吗？我们的孩子知道他是谁吗？他的自我认同是什么呢？他知道他是个基督徒吗？是一个华人基督徒吗？我们需要同化，融入美国社会跟文化里面，但是要同化到什么程度，这是我们很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还有呢，以斯帖他非常清楚的一个危机意识，他关心比自己的安危，比自己的舒服的世界之外的那一个世界跟那一群人，他为他的同胞，他愿意冒死去见王，所以他很坚决的愿意牺牲舍己。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之后，我们就想，哎呀，我们一来我没那么漂亮，二来我们没有那样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呢？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大的恐惧。什么恐惧啊？我们为什么恐惧？我们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恐惧，就是我不能，我不敢。所以在很多紧要关头，我们有很多事我们不能够做，我们有很大的恐惧。过去这个星期四，我在耶鲁大学的法学院的一个音乐厅一个礼堂，我在法学院对面的一个音乐厅里面，我见到了翁山熟基。他领完了那个勋章之后，他就到耶鲁大学演讲哈。听说前一天晚上他还跟很多学生吃饭，我就人家送我一张票，不巧的是我的票放在我的另外一个包包，我那天要去的时候发现我没有带票，那怎么办呢？我就站在那里，我要搭公车去还是就在办公室算了，就放过这个机会。后来想没关系，我知道他们会临时给一些票，如果有位置，有人拿了票没来，有空位我们可以进去。所以我跟那个人说我有票，他说对不起给我看，我说在家，他说对不起请你去那里排队。所以我排第七个，然后呢我们就跟前面有一个中国来的女孩子，有一个美国的同学，那我这个老太太就跟他们一起排队哈。我很有信心，我就跟他们讲我们进得去的，因为我看着有人来啊送票，他说对不起啊，这个票给他们好了，给这些学生好了，因为我刚好有事情我不能啊，所以我就看到前面的人就进去了，替他们鼓掌，好开心啊。我们这个小小的这个队伍里面哈，我们已经变成同志了哈，我们就有志一同，有谁进去我们就为他恭喜。终于大家都入场了，入场之后呢那个他们就说你把你的ID 拿出来，好，我们就每个拿出来 ID 了哈。然后他就说好，一二三四五，有五个位置进去，那就剩下我第六，我进不去啊。我站在那里就说好，恭喜你们可以进去。没想到那个人跑出来了，他说第六个也可以进来，我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呢，招待就说三个往这边坐，另外一个人说来你们三个跟我来，那就把我们带到 VIP 座，我坐在第三排，我的位置就在那里，就是支线的位置，翁山熟基就在这里。那因为我在那里排队哈，所以我在翁山熟基的坐车来到的时候，很多记者啊什么拍照的时候，我目睹一切。我那时候想说哎呀，重要人物都是这样嘛，重重保安，所以呢怕人家暗杀，所以他一定坐车就这样过去了。当很多缅甸人就拿着翁山熟基的照片啊、花啊、他们的国旗啊，在那里排队要瞻仰他，就是看他一下哈。没有想到人群当中起了骚动，翁山熟基深爱他的百姓，他没有这样子坐车就进去，他下车。我看到一群呢高大的男人当中就三朵红玫瑰， 我就跟我旁边的同学，汪山书记，汪山书记，他就说耶，我们来劝汪山书记这样子。没有啦，我们就只是这样讲而已。那我坐在那里，我就听他讲，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哈。他像当今的以斯帖一样，他遇到了他的民族的危机，他就挺身站起来。其实他完全无意的变成一个民族英雄，他只不过在1988年他的妈妈重病，所以他回国，从英国牛津大学回来探病，没有想到他就卷入民主运动，然后就被软禁了，因为他是领袖，他参与民主运动，学生很愿意听他的话，因为他在牛津大学是个学者。他被软禁的时候，1989年好多年之后，他才获准跟他先生共度圣诞节。1995年他跟他先生过圣诞节，缅甸政府非常非常有办法，故意让他两个年幼的儿子留在英国，不能过来参加他们的圣诞节的团聚，希望他想孩子，见了丈夫之后就跟丈夫安安平平安回去做你的家庭主妇吧，不要再搞什么民主运动了，回去带孩子吧。没想到他非常坚决，他把他先生送走。1997年他的先生被诊断罹患末期癌症，他的先生要求缅甸政府让他过来跟翁山书记共度他生命当中最可能最后一段时间，缅甸政府拒绝。缅甸很多人劝他，你回去陪你所爱的丈夫，在他生命最后一段你陪他吧，你回去吧。他说了，他在诺贝尔的颁奖的典礼，今年的6月15号他终于到了瑞典，到那里去领奖。他说，我知道我不会离开我的祖国，他也知道我不会回去。他就这样让他的先生走了。可是那一天，当他在那里讲缅甸政府他要怎么改革的时候，要怎么样立法的时候，他怎么样在国会里面为缅甸的民主铺路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没有，他永远就是那样的温柔，那样的微笑，那样的优雅，他没有一滴眼泪。他对缅甸军政府没有一句批评。他说，他非常幽默说，现在是认识他们最好的时候。大家都笑了。为什么？他说了一句话，我们都说权力带来腐败，但是他被软禁16年，他写的书，他一天又一天的思考，每一天都面临一个抉择，我今天就可以回家跟我的先生孩子团聚，还是我要留在这里继续被监视，继续被隔绝。他这样忍了16年，他没有机会跟他的先生，等不到跟他先生见最后一面，可是他等到了缅甸民主的开花。他说，导致腐败的不是权力，是惧怕。他当天说，为什么会有腐败？因为当权的人怕失去他的权力跟财富，所以呢，不是权力带来腐败，是他心中的惧怕带来腐败。而为什么会有腐败呢？为什么会有贿赂呢？因为被统治的人，被统治的没有能力，没有权力的人，他怕当权的人对他不好，践踏他，杀害他，对他不公平，所以他愿意送上贿赂。贪污腐败就这样造成了。所以你看，这个惧怕对我们影响有多大。为什么人会惧怕呢？惧怕是人性。请问在座的哪一位，你一生从出生到现在你没有怕过的，请举手。没有，我也要放下，因为我也怕。你们知道我怕什么吗？我怕失去父母。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搬家到一个新的地方，那学校离我家走路半小时，每天早上要上学的时候我就很紧张，我一路走一路回头，这个新的家新的地方，我怕我回家的时候我看不到我爸爸，看不到我妈妈，所以我一面走一面回头，我好害怕，我怕失去我的父母，我怕失去我所爱的父母。所以如果那个时候我爸爸有空的时候，他就骑着脚踏车送我去上学，或者他有空的时候，他就从学校门口 把我放上他脚踏车，他的单车载我回家，那是我童年最幸福的回忆。我怕失去父母，你怕失去什么呢？有人怕失去所爱的人，怕失去丈夫，怕失去他的爱人，有人怕失去子女哈，有人怕失去钱财，有人怕失去生命，有谁不怕死呢？我们还怕什么？我们还怕改变。所以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喜欢聚在一起，我们喜欢吃中国食物，我们喜欢从我们祖国来的东西，我们喜欢从祖国来的人，我们聚在我们的小圈圈里，我们觉得好安全。还有呢，有没有人不怕受苦的？每个人都怕痛，每个人都怕病，每个人都怕老，每个人都怕苦。有人怕生吗？有，我要生孩子之前好高兴我可以看到我的小孩了，可是呢那个生产过程大家都说比什么都痛，所以我怕得要命，我想到底会有多痛呢？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永远都记住我那个好朋友，他跟我说，李老师不要怕，因为他生过孩子，他说你只要想在痛的时候，你只要想说等一下看到你的孩子你会多快乐，那就好了。结果我就靠他这句话，我不怕，我就这样生出我的儿子来了哈。好，还有为什么呢？为什么人会害怕？因为我们没有信仰，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未来要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哪一些事是我不能控制的。所以说没有信仰，人就活得没有信心，就会恐惧。我不知道我这个考试能不能考到，我不知道我去面谈我不能不能拿到这个工作，我没有信心。所以呢，勇者不是天然生成的。我们常说哎呀这个人好勇敢哦，他胆子真大啊，他是天生的勇者。没有天生的勇者，英雄也有害怕的时候。没有天然的勇者，不是因为他勇敢所以不怕，而是因为他不怕所以他成为勇者。你同意吗？以斯帖他不是天生的勇者，他也怕他去见王会被判死刑，但是因为他想到他的民族，他想到他的信仰，想到他的文化，想到他的根，想到他的同胞，想到莫迪改，所以呢他不怕，他就成为一个勇者。所以没有天生的勇者，勇者也跟我们一样，以斯帖也跟我们一样，莫迪改也跟我们一样，不是他天生胆子比人家大，而是他不怕所以他成为勇者。不是勇者没惧怕，只要有一天你不怕，你就成为一个勇敢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位都可以被神建立成为大能的子民。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变得无欲无惧呢？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认识自己。我们要认识自己，罗马书第要认识自己哈。以斯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勇者？他一直隐瞒他的身份，他可以好好过他皇后的生活，他为什么要冒死呢？为什么要去救他的同胞呢？他可以说我只是个弱女子，他可以继续隐瞒他的身份，但是他知道他是谁。第二个，他祷告，他禁食，他倚靠神。神的灵使我们得自由，使我们有自由免于我们天性的惧怕。有一句话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有谁可以告诉我这段经文吗？如果你可以找得出这经文，我马上把月饼送给你，有奖征答。有没有人找到了？丹青。好 OK， 好，这个经文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然后呢，祷告在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说，凡事要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你所要的一切，所需要的一切带到神的面前，神所赐出人意料的平安就在我们心里面。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也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没有什么事，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不要说不可能，试试看，靠着神的力量去做。 其实我最怕的是什么呢？我最怕的是我的脚离地。我的朋友都知道，我连脚踏车都不会骑，我的平衡感非常差。所以呢，这么几年哈，过去两年半跟现在正在开始的奔波在 I-95 95号公路上，每个星期周末工作完了两个半小时开回来，今天下午要两个半小时开回去。我说我这几年什么成就也没有，我只有一个成就，我征服了我自己的惧怕，我征服了95号公路。我发现我必须要赶路，我发现啊，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驰骋，开车开到75-80，非常的畅快。不要告诉警察哈。所以呢，真的靠着神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做。所以弟兄姐妹们，马可福音里面耶稣自己告诉我们说，不要怕，不要怕，只要信。让我们突破自己的惧怕，把我们的惧怕交给神。你怕什么？你知道，你怕你的工作，你怕你的升迁，你怕你的婚姻，你怕你的家庭孩子，有很多很多事情让我们害怕。我们把这个害怕交给神，让神来改变我们，让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经历，我们可以胜过生老病死，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大能子民。我们可以一个很普通的人，可是一点一滴的每一天活出神要我们活的人生。我们可以征服自己，我们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说我们心里面的一切意念都赤裸敞开在你的面前，但是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坦然无惧的将我们所要的，将我们所需要所欠缺的来向你求。主啊，我们在这里将我们的惧怕交给你，我们的一生中有很多的惧怕，主啊，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烦恼惧怕，求主你亲自的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惧怕没有什么好怕的。主啊，交在你的手中，主你要让我们经历到靠着那加给我能力的，我凡事都能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盼望。我们有病痛，我们长期吃药，主啊，我们有家庭的问题，主啊，我们有儿女的管教的问题，我们有我们工作上的挑战，我们有人际关系上的挑战。主啊，你知道我们怕的是什么，求你这个时候就将我们的恐惧挪去，让我们有信心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好像一个人在大海里游泳一样，我们不再挣扎，我们不再假装我们不怕，我们把我们的惧怕就放手，我们就在那里靠主你，让我们能够浮起来，能够超越我们自己的限制。主啊，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知道你要我们做什么，在我们的一生中你要我们做什么，今天你要我们做什么，让我们勇敢地去做，让我们能够被你所用。感谢主，借着以斯帖皇后的见证，借着他的生命激励我们，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心，特别在这个中秋团圆的时候，我们的家人多数不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儿女不在我们的身边，在这个团圆的中秋节里面，主啊，你给我们勇气去向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我们的儿女讲起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去跟我们的邻居跟我们的朋友传讲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将救恩传给有需要的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